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晴妮。今天是2021年7月26日，星期一。一位匿名的听众小伙伴问，特别想问为什么有的人很喜欢竞争，一定要在所有人里面都是主角，而且我是被针对的那一个。我并不是主角，但他一直把我当作假想敌，我做什么或者说一句话，他也会反驳，或在不远处看我一眼，好像表示不希望我说下去，或者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表现出不合作，总是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去破坏整个行程，要大家注意到他的存在。而且我发现他对我的父母也特别的想要赢得他们的喜爱和关注，这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好像自己每次看到这个人都会觉得紧绷，怎么对待他都不对，很不舒服的感觉，渐渐好像我也会进入到这种竞争的关系里，总之非常的不舒服。那这个问题当中的他是女他。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小伙伴提的问题，不过呢，要想公正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蛮困难的，因为就像我经常说的，我并不认识你们，而且只能从你的描述当中去理解发生的事情，这样此时我能看到的情况已经受到局限。那也许除了你说的这个人特别喜欢竞争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他出现这样的表现，但是呢，可能这些其他的原因这些因素你还没有注意到，还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有可能你之前得罪过他，做了什么伤害过他的事情，导致他现在以这种方式对待你。那也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呢，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不仅针对你，针对所有的人他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和他人互动过程当中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存在这些可能性，而我又没有足够信息能够去排除的话，那么其实我是不能够轻易断言他的行为就一定是喜欢竞争的表现。因此如果这段关系让你感觉到十分的困扰，那么可能有帮助的就是先去想一下，是不是这个人他除了喜欢竞争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他的因素能够解释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呢？当然这样去思考这样去做并不容易，因为看起来啊好像你并不太喜欢这个人，这样去思考呢似乎在替他找理由，但其实不然，这种思考对你个人的帮助会更大，因为它可以帮助你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中去思考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而这样也就更有可能让你能够摆脱这种不舒服的这种被钳制的感受或状态。相反，当你越是认定对方就是故意和你竞争的话，那么呢，你也就越容易进入到以竞争为主导的关系框架和模式当中去，那也就越容易按照在这种关系模式当中你认领的那个角色去做反应。但是呢，你提出对方喜欢竞争，我想你也一定有你的理由。确实，你描述的这个人的行为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时常见到，而且在很多时候呢，也确实是来自于人的竞争心。由于竞争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话题，那么我就想借着你的问题，泛泛的来谈一下女性之间的竞争。当然我其实并不确定提问的小伙伴一定就是女性，但是可以看出呢，被涉及的另一方是女性。那考虑到这种互动模式在女性之间更常见，因此呢，我就简单的来说说女性之间的竞争。可以说啊，竞争是生命体存在就必然要做的事情，因为任何被垂涎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从生物进化上来看，生物不仅要因为生存竞争，还要因为繁衍而参与到性的竞争当中，而恰恰是因为这种竞争形成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种群内和种群间的生物多样性。竞争既是生命力的具体表现，它也是攻击性的具体表现。你只要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就必然参与到竞争当中去，无论你对竞争持什么样的态度，无论你是不是承认你需要竞争。但是呢，由于女性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女性表现出竞争往往要承受比男性更多的内心冲突。在社会资源方面，比如说就业、升迁等等机会上，现在其实还并不是真正的完全的男女平等，而女性生育和照顾家庭方面所付出的辛劳也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足够的认可。这个也就意味着女性能够获得的资源更少更有限。大家如果观察一下我们社会当中对年轻漂亮女孩子的追捧，以及对进入中老年大妈的嘲讽，那就知道我们当今的社会，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仍然在物化女性。所谓年轻的时候是一颗珍珠，年纪大了变成鱼眼睛这样的说法，其实指向的就是这种对于女性从女性身份上的歧视。此时貌似是在借一个女性的外表来说这个女性的内在，但实际上仍然是将这个女人扁平化了。而一个女人无论她是否参与到物化女性当中去，她都会有更加急迫的时间感。很多女性会认为自己过了30岁、40岁、50岁、60岁，生命就没有指望了，就不可以更随性的做自己了。那当然很多男性也会有这样的时间感，但这种时间感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甚。那这一方面和女性自身的生物规律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内化了社会价值观的产物。这些都会让女性处在一个感觉到资源、社会资源、时间资源、容貌资源、机会资源，感到资源十分有限的境地。那这必然也会让一个女性感到更加需要去竞争这些资源。但另外一方面，社会又对女性有哺育、滋养他人，对女性有高情商的要求。一个男孩子呢，可能从小就被父母鼓励要去竞争、去探索、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一个女孩子则更容易被鼓励要去合群、要去关心他人、要表现得对他人有帮助。当然，女性自身也有哺育的这种先天倾向性。因此呢，一个女人她就会陷入到更激烈的这种做自己和与他人和睦相处这种两者之间的冲突当中。做自己就意味着要去争取自己想要的，要去竞争。那和他人合群就意味着有时候要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要退出竞争。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能会引发他人不满、不认可和妒忌，而这些人呢，他们又会提供依靠和爱。所以这两股力量的拉扯，时常就会让一个女人在对待竞争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十分冲突。因为她可能感觉自己一旦有了什么成就，他人就会来贬低自己，而事实上确实也有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例如我们时常就会看到整个社会对于知名女性的言行会挑剔得更加的苛刻。那因此呢，一些女性在这种内心冲突的支配之下，就有可能使用那些不那么明显的竞争方式，比如提问的小伙伴说到的不合作啦、不配合啊、暗中破坏啊等等啊、争风吃醋啊、争宠啊等等。那这些表现常常就是这种内心冲突的折射。当然还是要再说一下，问题中提到的这个女生具体是不是有竞争的内心冲突，我并不清楚，只有这个女生她自己才有可能知道。那表象背后总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这里呢谈的只是规律，是否适用于具体情况，那还是需要局中人自己去判断。另外呢，也还是需要在这里强调，并非所有的女性都会以这种方式来行动化内心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具体的人他自身的性格倾向性，以及他成长环境中施加给他的理念。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女性会很正大光明的去竞争，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或是因为他们在竞争方面受到的内心意志更少一些，或是因为他们更能够容受忍受自己的竞争心。 但是呢，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所有的女性多少都会对竞争有内心冲突。对于一些女性而言，相比于和男性竞争，她们在和其他女性竞争上会体验到更大的内心冲突。当然，我们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或者是梅兰妮克莱因的极限理论，或者是手足竞争等等这样的理论框架去理解这些现象。但是今天我想强调的就是，女性之间的竞争，一个女人体验到更多的内心冲突，也有一方面是来自于竞争的一方似乎能够觉察到竞争的另一方女性，无论另一方女性是主动参与竞争也好，还是被动卷入竞争也好，那一方女性能够意识到另外一方女性其实也有这种对于竞争的内心冲突。换句话说，那么一方她能够认同另外一方的内心冲突，反之亦然。那这两个女人之间，她们都能够感受到，哎，其实对方可能对于竞争都是有点内心冲突的。那这样的相互的映射会进一步加深参与竞争双方的内心冲突，因为这个时候去竞争，也就是说去使用自己的攻击性，一个人就不仅仅担心其他人会怎么反应，他同时也因为这种认同看到了对方身上类似的和自己相似的部分，他也会因为这一点而对自己的竞争心产生自我批评和内疚感，而这个就会让他体验到更多的冲突。那如果一个人他内心很多很多的冲突的话，那么这个就会让他产生更强烈的焦虑感，而如果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多的焦虑感受的时候，那他很可能就会把这种焦虑的情绪给投射出去。而被投射的一方如果自身也有相同的内心冲突的时候，那么他也就更容易接受到这份焦虑，无意之中呢就被裹挟进入到一种很不舒服很焦虑的状态当中。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强调一下我前面已经说的话，由于女性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所有的女性对于竞争都多少有内心冲突，所以这不是一个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问题，而是女性所处生存环境的问题。而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女性间隐形的竞争十分的普遍，那此时投射和认同的过程常常就是相互的。相比之下呢，男性之间竞争虽然也很普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激烈，但是男性并没有女性在竞争方面如此受抑制，感到的内心冲突和对于自己参与竞争的自我批评也会小很多少很多。而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更允许一个女人去做自己，那么也许逐渐的这个女人呢对于竞争的内心冲突也会慢慢的减少。因此回答提问小伙伴的问题，如果提问的伙伴所描述的情况确实是跟对方的竞争心有关的话，那么也可以看到提问的伙伴被卷入到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当中去了。关于投射性认同，之前我们做过相关的节目，后来呢也有节目当中提到，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去找来听一听。那这里所说的投射性的认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问问题当中涉及到的这个女生，她自己有很多对于竞争的内心冲突和焦虑，感觉到让她非常的不舒服，而她把她投射到提问的小伙伴身上，这样让提问的小伙伴也体验到这种不舒服的感受。那该怎么破这个局呢？显然我们控制不了他人的行为和态度，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改变自己，或者是改变环境。就像我前面提到，被裹挟进入到一种不舒服的关系当中，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在相同的点上具有类似的脆弱性。那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相同的点就是女性对于参与竞争体验到的内心冲突。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慢慢修通自己的竞争心的话，修通自己这一部分，那么该怎么针对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去应对这个要把他拉入到竞争中的人，那么这该怎么做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 但具体该怎么做，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是需要提问的小伙伴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去判断和决策的。好，那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关于竞争呢，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以后呢再跟大家慢慢来谈。祝提问的小伙伴好运气了。目前心理开花频道在网易云音乐、心理开花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荔枝 FM 和哔哩哔哩进行定期更新，节目更新时间在周一上午八点和周四上午八点，遇到节假日或者我个人的休假会暂停一两周。很多小伙伴询问找我们咨询的可能性，目前我们没有计划开通咨询渠道，如果未来有相关计划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伙伴们感兴趣心理开花电台使用的音乐和文献，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中输入心理开花四个字的拼音，就应该能找到我们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伙伴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